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太上感应篇的课程呢，安排了应该也有4个礼拜的时间。我想呢，我们记得多少京剧啊，记得多少故事啊，这个都是其次的啊，最最最重要啊，我们要带走的是深信因果。哦，你什么没有记住呢？ Don't care 啊，不要太挂碍，是吧？这4个字一定要带走，这4个字啊，一定要放在心上，不可虚离也。啊，这一帖药啊，包治百病。哎，我好像变郎中了，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好像开了不少药。哦，真的，深信因果啊。你什么烦恼都不见了，所以佛的妙法可能一句啊就能让我们恢复本性了。这句深信因果会不会让我们开悟？会啊，这不是我讲的啊，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啊！啊，善谈理性者，啊，绝不弃离这个因果。哦，所以他教理，啊，心性都通达的人，他不会啊不谈因果。那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明心见性，障碍在哪？有分别执着，有妄念呢。深信因果的人，他就安住在这个真理上了，安住到有一天他就开悟了。因为任何事情不会再动他的情绪了，是吧？人为什么会懊恼过去？不甘心吗？人为什么会担心未来？他怕以后不好嘛。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哎，将来跟现在分得开吗？全部都是因果在相续。啊，师长老人家强调，因果在哪里？就在眼前。哦，会观察的人，诸法实相在哪里？哦，这个就要善于观察，善于体悟。哦，不善于观察体悟的人，听经听了30-40年，经典还是经典，生活还是生活，都打成两截了。好，那我们会观察因果的人，那师长老人家有没有把因果给我们表演出来？有吧？对呀。好，那师长老人家他表演的因果非常精彩啊！我们因果其实就是因缘果。那缘，它有善缘，有恶缘，啊，我们一听到恶缘啊，难不难过？哎，起这个难过的心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我们的心动了， 所以真正的重点呢，不在外面的缘，在我们自己的因心上，我们善不善于用心啊？善于用心的人，面对世人都没有办法忍受的境界，他不断提升他的境界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你会吗？这句我们重复了好多次了啊、哦。我们学会了没有？这个啊，这个我们除了要把生性因果带走，还要把会不会带走啊。 OK， 这个会不会一定要体悟到，其实会不会就是会不会用心，心能转物则同如来。如来跟我们的差别在哪？有差很多吗？没有，一念之间。我们这一生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事，甚至放在心上都已经十年二十年了，你看这件事严不严重？在相上讲，都二十年心结都打不开，当然严重了。可是从理上讲呢，一念之差而已。真会善用心呢，悲愤都什么成力量，危机都变转机啊，烦恼都变菩提。其实我们在座的学长们有没有给我们表演呢？有没有？你会吗？你要会看呢、哦、比方说我们这个孝聪学长、明奇学长，那他假如每天在那里啊，我造了那么多第一业，我等着下地狱吧，那这是他的念头啊。哎，有没有人一直沉醉在自己过去的错误，拔不出来？多得很哦。可是你看他一转念，这个变成度众生的大慈大悲心了、啊。哦，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那是最可贵的啊！所以师长老人家特别善巧啊，都是在启发我们学生的责任感啊。在师父讲十三业道经的时候啊，就提到，刚好他可能出国啊，刚回新加坡，他面对大部分是出家的法师。他说我这一次啊飞回来啊，在飞机上面呢、啊、看到旁边坐的小朋友啊，在飞机上呢这么长的时间都在干嘛？打电动玩具啊，目不转睛在那里打那些电动游戏啊，可能不少都是什么杀人游戏都有啊。接着师长说什么？他看着这些弟子们说，这些都是你们以后要度的众生哦。你看师父看什么东西他都生智慧，他借由这个缘去提醒学生呢，你们都是出家发愿要度众生的哦，哎，你们以后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众生呢。现在实力不好好积累积累，咋行啊？不能混日子、哦、不能发空愿哦。所以承德现在看到孝聪跟明启、啊、 觉得这个打电动玩具的众生是有救了。哦，当然我不是把责任都推卸给他们。哦，这个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今天我到监狱去，或者到强制戒毒所去，我就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啊，要把毒戒掉啊，不复杂，迷悟一念之间而已啊。下面的人听都听不下去了，你讲得很高，是吗？他们说你赶快走吧，赶快走。突然来了一个，诸位兄弟啊，我以前跟你们一样啊，他耳朵都竖起来了。所以什么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他才觉得亲切啊，他才觉得很能接受你的话，有什么共鸣啊。所以今天你要去跟狗说法，你要怎么办？你要先现狗身才要跟他沟通了。我不是说现在啦，当然你现在已经入观音菩萨的时候，你就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再度，因为有人看到了你就得走了。 OK？为什么有人看到你就得走了？因为一下子呢，他会秘密给你拍照，然后发到微信上面去。哦，某某人是观世音菩萨，就一堆人来了。最后呢，一堆人一开门看到一个人作画的，他度众生的缘没了。因为每一个人来不是听他讲经说法了，干什么？给我头摸一下，给我头摸一下，你完了，没有缘了。所以这个佛菩萨为什么说身份暴露了就要走？这个相，这个事，你在哪？会思维的人，你就可以体会到。就想起师父有一天遇到一个人在香港，我不记得，好像承德，不知道有没有在旁边，不大记得了。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你看我书叠这么多啊，请大家见谅啊。以前都没那么多书啊，因为记忆力比较好啊，引经据典都还记得啊。现在呢，引经据典，怕前句来了后句接不上，那书可以马上翻。所以看到年轻人很高兴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当时我在香港，有一个人跪下去，到香港找师父，师父，你今天不给我圆顶，我就在这里不走了。师父看着他说，你不走我走。那我们话又说回来，我们刚刚讲的会修的人呢，遇到世间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境界，他反而是他不断提升，甚至是大提升、快速提升的缘。我们就不说别人，首先指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我想接下来承德要举哪一个公案呢？可能有不少同修都知道了。世尊前世做忍辱仙人，可是这个例子我们都听过了， 用上没有，用上了事事是好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过人家割我们的肉。你说有，我有遇过一片一片，有没有？没有吧。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人早就被公安抓住了那个时候他遇到的是国王割礼王是国王，给他凌迟处死。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佛菩萨包含我们的师父上人给我们的表法，我们要看懂啊，这个都是大权示现的。割力王割截他的身体，这是恶缘。所以佛陀前世有没有造恶因？有啊，不然他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恶缘？他老人家面对这境界会修，把这么严重的恶缘怎么样还了？不止还了，把这个罪恶的缘转成什么？不是善缘而已哦，法缘哦。他告诉割力王，我成佛之后第一个度你，所以初转法轮第一个开悟的乔成儒尊者就是割力王。你看佛陀又给我们表一个什么法？说话算话哦。所以我们菩提心发了，可不可以退？不能退哦。哦，要信守承诺啊。退了啊，我可能能力不够哦，念头很多了，开始念我爸爸妈妈身体也弱了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气都消了。好，我怕能力不够，师长老人家有说弘法利生要靠能力吗？我没听过这句呢，我只听过他老人家说自诚感通，没说一定要有很强的多强的能力。好，再来，我觉得我能力不够，其实这一念呢不信佛。有人就说了，我很信释迦牟尼佛，但我不相信我自己。我说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你相信释迦牟尼佛，那你应该相信都讲的话吧。好，那我不说其他的，就相信他讲的第一句话就好了，开悟以后第一句话。对啊，那你就不相信了，那你还说你信佛？所以说到最后啊，我们都信谁？都随顺自己的念头嘛。所以为什么说修学第一个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每一天有多少个念头？万境交集，一不觉察，难免种种唯理情想撇耳而生，而且他一念来了，念念相续，也就一直在沮丧当中。所以会用功的人不怕念起，只怕觉止。好，我父母年纪也不小了呢，这叫未来烦恼。你父母真的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就赶快回去啊，也是表法嘛。人家老人家现在明明全力支持你，你还在那里打妄想，你是对不起父母呢，有没有道理？不是我逼你们的， 是你们自己点头的。对呀、啊，父母是你的大护法呢。这么殊胜的缘，你还在那里打妄想，你不是糟蹋他们的发心？你的父母多稀有啊！人生最难的就是这个亲情的割舍，他把你舍下来捐给众生，你看这个是稀有殊胜的菩萨心肠，你要满父母的愿啊。当然因缘是会变化的啊，真的你父母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还有念头吗？二话不说干什么？回家啊，照顾父母啊。哪有父母有情况不照顾？那我们还讲什么传统文化？你看师父上人刚刚的开示，佛法就一个字，哪个字？孝啊，就包含整个佛法了。发了愿了，哎呀，我以前太狂妄了，愿发的太大了。我看呢，我就啊，回去找个工作，然后我也会好好念佛，求生净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告诉你，你的命跟我差不多，没有后路可以走。你今天没有遇到另当别论嘛，你都已经明白这个世间现在什么最重要，弘法利生嘛。人家世间人还他的缘还没到，还在玩乐当中啊，每一年最后一天还在那里5 4 3 2 1 Happy New Year，你不能怪他，他缘还没到啊！你都遇到佛了，你还在那里5 4 3 2 1，那真的是可怜明者，没办法了。那遇到佛法，你还这么挥霍一分一秒，那还得了？不是玩弄佛法、消遣佛法，那不行了。你不止遇到佛法，哎。你还遇到当前的大圣之士，他有大智慧啊，他的理念都是救世间的，你都听了那么多了，连一个救世的事业你都发不了心，然后说我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告诉大家，西方极乐世界恶尘种不生啊，声闻缘觉都往生不了了。佛经上有没有这么讲？有啊，往生的人有一个条件，大家的耳朵突然竖起来了，24品三辈往生有8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世间的苦难摆在你面前，还有一个大智说怎么救，然后你，我还是回去找个工作吧，那菩提心怎么发？所以遇到师父啊，是这一生成佛成熟了，是这一生度众的缘也成熟了。所以昨天跟大家讲，孔子说君子义以为直啊，君子的本质是什么？道义啊，仁义啊，摆在面前仁义道义发不出来，连君子的资格都没有，还说去做佛，那不可能，从理上讲这个讲不通啊。哦，当然你发了这个心，还没有缘去这一些工作，这些因缘，那昨天我们也讲了， 你发心了，一念怎么样？骗虚空法界，佛菩萨都知道了。你现在安住你的因缘，积累弘法利生需要的这些能力，《易经·系辞传》里面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负重，显不及矣。大家听过这一段没有？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负重，显不及矣。显是很少，这个不及就是很少不遭灾难的、灾祸的，说很少没不及灾祸的，就是会灾遭难的。大家想象一下，你扛得太重了，最后会怎么样？就压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在哪一卦当中呢？鼎卦。我们说三足鼎立的鼎卦，你看三足有没有？这三足在这句话里面有没有展现出来？要顶住，需要什么？德行、智慧、能力。你比方说你今天选择讲经，那讲经讲学的这个方法你要学呀，经验你要积累呀，这能力呀。今天你要去做护法，那这些管理的能力呀，或者你要去做后置，都要学能力呀。所以事实上发了愿呢，都是佛菩萨安排，只要我们不退心呢，随时都有佛菩萨在护持我们，不用担心。所以所有的烦恼啊，都来自于不相信佛菩萨的教诲，这才是根源所在。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真信的人念念都是增长善根，长养诸善根。他相信因果了，六根接触六尘，他就在观察，他会明白很多真相，从世间当中他就会去观察了。好，那承德刚刚是跟大家说啊，你的缘还没到，你现在好好积累嘛，自然就会安排你了。昨天还跟大家提到，那师父老人家发愿出家了，他也不用去找人，人家来找他，你看多自在。所以你修炼到人家一看你不能在家里了，把你拉出来，那就是缘比较成熟了嘛。但是你也要看谁拉你了。假如是搞名闻利养的人拉你，你也要会判断哦，你不要到时候被拉出去出事了来找我。所以哦，有时候讲话也不容易哦。就当初你说的，有人拉我就出去，你还要度德量力审视责人啊。这个法是圆的哦，你不可以拿一句哦，只拿一句又变什么执着。一直成病，法是圆的，每一句跟每一卷之间没有冲突，所以要圆解。好，那话又说回来，我跟大家保证，每一个人在当前就已经在师父的救世理念当中， 大家相不相信？对呀、啊，刚刚那个叫方便说，现在这个叫真实说。来，请教大家，你觉得师父有教诲我们哪一些救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理念做法？好的，普利学长。
学生说的应该不一定对，但是就学生自己的
没有标准答案，大家不要挂碍，想到什么说什么。
学生认为是因果，如果众生能够相信因果，坚信因果的话，这个世界定会和平。
非常正确哦。你看师父说现在就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教育？哎，对，麦克风还不能拿走。好，你现在体会到因果教育可以做事，然后呢？
然后就需要培养弘扬因果的人，就也要人教呀，就大想让大家相信就得人教、
哦、就有人教。然后呢？
然后就是就现在就像我们学生，我们就得好好就，但是就现在老师很少，就像法师像您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就是所以您的任务很重，就
然后呢
这一步就得靠，就是就是师父老人家，然后把法传给就是法师您们这一代。但是您们这一代的话，就师父一开始是一个人，但是您们这一代人就要稍多很多，然后您们这一代再传给我们又会多很多倍，所以然后我们再好好学，就再传给更多人。就是师父所说的，就这不是一代能完成的事。
哇，太好了！
感恩。
Hold on。哇，你们在一代这一代人会出很多人。你觉得要先出谁比较好？
自己吗？
好，来，掌声给。坐，我们这几天一直跟大家交流一个修行很重要的态度。佛法是什么？内学。哎，你听了很多道理啊，这些道理要怎么样？往内。啊，不然，师父在那里。传法的人重要啊，然后我们一听到这句，哎，谁很好，谁可以，谁怎么样，都往什么？往外。啊，其实呢，承德也是被师父上人棒喝的。啊，当时候呢刚学佛，啊，记得是在高雄晋中学会啊。那时候承德还在代课，还不是正式老师，还在代课啊。礼拜天呢去拿法宝，顺便参与念佛，刚好那一天晚上是悟道法师要来讲法。好，结果还这个念完佛吃晚餐，好，那悟道法师是晚餐后才讲，刚好呢吃饭的时候，这个学会呢又放师父讲经，刚好讲到普贤十愿的请佛住世，请佛住世，就师父就讲了，你看这个世间这么多人遇到佛法的有几个，遇到佛法又遇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又有多少，遇到念佛法门还遇到这个净土第一经 汇集的善本又有多少？接着师父讲了，你不请自己住世，你请谁住世啊？哇，那个印象很深，哦，好像全身触电了。所以佛法是内学啊，任何一个教诲要往内。可是大家可能在这里说，好啊，那我要请自己住持，可是我现在德行也不行，智慧也不行，能力也不行，那我怎么住持？这一句话又变成你的执着点。所以什么都不能执着啊！所以告诉大家啊，不是笨，诸位学长，我刚刚有没有讲什么？我刚刚有没有讲这句话？没有吧？哎，你们不能说我要讲这句话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白方里老先生的故事，没听过的举手。好，请放下。好，那陈德就以缩短版跟大家讲，老人家是踩三轮车一辈子，到了七十几岁，有一天回到自己家乡，看到一些小朋友没有去学校读书，还在那玩，他自己是不识字，没有读书，一辈子的遗憾。看到孩子不上学，他心很痛，了解为什么不上学，上学缴不起学费，哇，他太难过了。回去呢，把他一辈子存的钱5000块啊，这个应该算十多年前的事情了，5000块拿出来，然后告诉他的儿女，我要把这5000块捐给我的母校啊，不不，我们那个故乡的那个小学，让交不起学费的人读书。他的孩子说，爸，你疯了，那是你养老的钱呢。他说，这是我的钱，你们管不着。好，他拿去了，校长不敢收啊，他都70多岁了，看到他的那种赤诚呢，被他感动了，也不能不收。接下来更让他的孩子惊讶的是什么？他说，我从此重操旧业，开始赚钱，踩三轮车，所有赚到的钱全部给学生助学，啊，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他的帮助的学生。他踩了将近15年，踩到90岁左右。他踩的公里数啊，绕地球18圈呢。赚了30多万呢。给他帮助的大学生就很多，那个大学生呢，接受他亲自搬过来的奖学金啊，终身难忘啊。一个80几岁的老人踩着脚踏车帮助他求学，你说这个孩子会不用功吗？所以被他帮助过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没有不做公益事业的。最后他活到90多岁啊，当时候他好像生病的时候啊，他所在的那个天津的人都在关心他，都被他感动了。那我们冷静想一想，他老人家有比世间人多的财富吗？那可能99%的人都比他有钱。他有比世间人好的体力吗？那99%的人比他有体力。他 他有比人家好的这个学历啊、头脑嘛，外在所有的条件他都是不如人的，可是他却唤醒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啊，唤醒了对下一代教育的责任，就被他唤醒。他用的都不是外在的东西，用他的什么至诚的心。至诚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以现在的条件毫无保留的去努力去付出，当下就会感动你身边有缘的人啊。所以师父的理念不是要怎样了，怎样有了什么功夫了，然后接下来又有什么缘呢，你才能做什么。所以师长老人家这个过年期间对内部啊有一段话啊，老人家说传统文化在大陆不能够弘扬开来，为什么？因为啊示范点榜样太少。这个是对这个时代的关机哦。接着师父讲了，现在的人啊比较浮躁，你哪怕送很多资料给他，他看不看？他不一定看，看了有时候不上心，得怎么办？你给他亲眼看到他就信了。所以在联合国师父参加了十几年的和平会议，理论都讲透了，这个是理想做不到。我们看17年3月带了九个大使去看，请问净空之有色什么时候批下来了？那一年就批下来了，是吧？快不快？为什么？看到了。好，那我们再回来普利刚刚讲到的因果教育可以救这个世界，那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是救世的理念啊？孝忠，
那个老法师讲经还有一句话给孝忠印象很深刻，就是教育要本土化，要与时俱进。
这又是一个重点，你不能本土化跟与时俱进啊，你做得很好，现代人说不可操作。哎，现在人要找理由很厉害的你假如不方方面面考虑啊，这个跟我不行，不相应，我干不了。好，请坐。你看这个都很重要啊，现在这个时代不做普贤菩萨度不了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本土化跟现代化就是恒顺众生。来，还有没有？好，我们赵太医也感谢他很辛苦啊，护念很多学长。
学生这几天对师父的一句开示，就是上周张发厅长在问师父上人，他想救度监狱里的这些众生的时候，这些人的时候，师父说伦理道德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三条，一个是伦理道德，还有一个是
因果。
对，那这个呢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的整体的教育，还有就是重要的就是要办学校，要从同盟养正， 要从孩子一直办连锁的学校开始，加上我们大人的各种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这样呢才能完成基本的教化。
好啊，谢谢赵太医哈。那讲到重点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要有伦理道德啊，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好，于海。
喂，哎，法师好。学生觉得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媒体真的力量很强大，然后因为我看新闻，现在80%-90%都是在传导负面新闻，然后自己今生也有缘在做这个行业，然后也希望这一辈子能够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之前阅历没不强，真的不强，但是刚刚听您说到白方礼老先生这个事情，以前我也听过，但是之前没有这种感受。刚刚我听的时候，我觉得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觉得他一个老人家，
于海很有善根的，他还很有赤子之心，这一点真的要跟他学习。
没有阿弥陀佛，我刚刚正听到，就他一个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家，看到孩子那种状况，
对，
他有这个心，自己体力重操旧业才三轮车那么长的路程。我觉得他有这种能力，他能去做这件事情，自己为什么不发出这个心去做这件事呢？
好，
所以自己今生一定坚持自己这一个心要去做。
好，
谢谢
阿弥陀佛。好，谢谢于海，请坐。哦，这个陈德要站起来给他致敬才行，这个是佛陀教的，我们要礼初发心菩萨，发心啊就是入菩萨位了，只要心不退就是初发心菩萨。哎，好，那大家听完于海的话，哦，于海他学的是媒体嘛，所以媒体可以救国，可以救世界嘛，所以这个事是于海的事，不是我的事。你看这么想对不对？所以华严经上说主办圆融，媒体这件事啊，于海是主，听到他发心的人都有一份责任护持他，是不是？你们是半配角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刚刚我们赵太医讲到的办一条龙很重要啊，然后他去一条龙服务了啊，他也18般武艺也学的不少了啊，因为他去到这个一条龙呢，少保、少师、少妇都能干，因为他小孩他也带过嘛，他又学医啊，所以你跑不掉了。哎，对啊，你培养孩子要依照古法吧，古法，文王世子篇就是培养国家接班人的嘛。我们现在是不是培养国家接班人？培养文化接班人一样重要吧？也要有三太三少才行啊。所以你看佛法很有趣吧，很圆融吧，主办要圆融。哦，你说这个赵太医是主了，我们五羊就是办呢，五羊要记得给一条龙送书来。哎呀，有没有人 突然有一个念头说，我咋这么倒霉，今天遇到承德法师讲过的话他都记得，想赖皮都没办法。大家只要你们上台刚好碰到我在台下，下次我再见面的时候我会说学长好，当年怎么样了呢？哦，开玩笑的啊，哦，因为我是持不杀戒的，讲的话会让人家有压力，我是不讲的。只要我讲第一句话，对方皱眉头，我就康康康收兵，不能再讲下去了，不然叫执着。哦，讲到人家都已经生气了，那已经是太迟钝了嘛。哦，出言要顺人心嘛。好，那鱼海是主啦，那他要播节目啊，去哪里找节目？去太医堂拍摄啊。你看这个太医堂依照伦理道德，哦，那个常常还做义工，都是行的是医道啊，一拍出来感动多少人啊，不然人家鱼海发心没地方可以拍。所以你看一台戏那一定要有主角又要配角，不然怎么唱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只好灭度啊，只好又度班涅槃，唱不了戏了。哦，他是唱主角啊，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那谁去找学生？他的弟子们呢？啊，弟子们一出去，你的师父是谁啊？啊，人就带来了嘛。哎，要帮忙招生呢。哎，那佛陀的学生要帮忙招生，我们要不要帮忙招生？要啊，你好不容易遇到善知识了，你不介绍给众生不慈悲啊。这一生修行要成就，善知识是关键啊。那你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推荐，遇到这么好的法门你还不介绍。所以黎宾老说，你遇到念佛法门不介绍给人家，你就是不慈悲。好，说到这里不要太激动啊，一到路上念佛好念佛好，你要说那学佛的神经有问题啊，要看缘分啊。啊，缘成熟了你就要叫他念佛，缘不成熟你念到身体很好额头发亮，哎，你是怎么保养的，你不就介绍给他？没有缘的要造缘，没善根的要给他种善根，有善根的让他增长，善根成熟的你要帮他当身就要成就。无量寿经教的，不是我讲的，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所以讲了那么多主办呢，也提醒我们会修行啊，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听了什么，哦，那是谁的事啊，那是谁的事，全都是分别执着。你看到一个人发心了，我有力量我帮一分，没力量我还要随喜功德了，哪没有我的事啊。哎，我这是英国啊，他在福州，哎，我每天给他回向行不行？对呀，啊，那遇到了，那我们不尽心尽力护持，那我们就不仗义了嘛。仗义要学指路，是吧？愿车马与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所以指路，假如遇到念佛法门，一定是推荐第一名的。好，请诸位学长这样分享啊，主要也是想呢，哎，大家回忆回忆师父有哪些教导。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大饭店，现在正在落实师父什么就是的理念。现在回答问题的锁定集团员工。哦，当然我这一个问题好像有点分别执着，你们听完不要觉得啊没我的事了。哎，你看得懂的你又可以护念他们呢，是不是？他可能没有看那么其他那个面，你又看到了，你一说哎呦原来我这么重要啊，这个你也在请佛注视啊，所以光光相融啊，你照他他也照你，你的发心照他，他的发心也照你。所以为什么共学的时候哎，好像听课啊效果特别好，回到家里自己修啊，很快就梦见周公了，因为那个磁场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啊。哦，那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因为他住在杀猪的附近，那个场都是那个阴气呀、啊，他住到学校旁边，那个磁场不一样。我们毕竟还不是阿罗汉呢，又不是这个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不是那个境界吧？这个时候环境很重要。好，哪一位？我们懂啊，方晴。
老师好，各位同学好。现在就是我们佛大饭店的话，有在学习家文化，就是师长老人家讲的，就是在企业内以这个道义之心来落实这个家文化。
好，谢谢方晴学长，
谢谢，
掌声。我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啊，就是呢，大家能不能接受呢？啊，乘着这个《太上感应篇》呢，不敢进度。哦，哎呀，你们同意啊？不然我会恼害众生呢、啊。因为可能学长在听的时候，怎么还没开始？怎么还没开？怎么还没开始？哦，这个要先建立共识，才好出发。但是大家要去感受一点，陈德有没有在讲太上感应篇呢？哎，你看这些心态跟太上感应篇有没有关系？有啊，都是感应，而且我们的心整个发出来或者用对了那个经文，你一接触你就有悟处。你的心没有打开来，你一接触就开始记事课程当中讲了什么，记一记啊。请问大家这些年来我们记的笔记在哪里？看到没有？哎，所以师长老人家那时候去学的时候啊，里面的老师说你不要抄笔记，挂号啊，师长老人家，不然我讲完之后很多人想抄，他就挂碍了。其实大家要注意，陈德已经说过了，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哪个方法你得利你就用，不要我今天讲啥、啊、你一听完又怕我看到你好像那个有挂碍了，那又学成挂碍，那不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得不得力只有自己知道啊！啊，我们的同参道友又没有他心通，他怎么看得到？但是那个道理我们要了解，那个理总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步踏到那里，最起码我们往那个方向，是吧？那华严很高啊，可是你一定往他的方向一步一步踏过去，众去缘以见机嘛。 所以当师长老人家那个根性他是用心去领悟的时候，他听完这一节课心境有没有改变？上去了。那抄的那些东西他境界都上去了，那抄那些东西干嘛？当然师父还有一个配套措施，就是他的记忆力很好，不记讲完 95% 还去给同学复讲，这个是老人家的状况。当然我们现在这些悟性啊能力不够，哎，我抄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把它抄下来，哎，今天晚上再看看，看到啊放在心上不会忘了，这个才是抄的意义所在吧。抄了以后挥挥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我不应该引这一句，因为这是徐志摩的话，有流弊问题。有没有流弊？有啊，突然有一个人跟徐志摩过去生有缘，就因为我这一句话，噔，这句话从哪里来，赶快回去百度一下，结果从那一天开始看徐志摩写的东西，我就罪过罪过啊。所以想要讲话不犯口过可不容易啊。所以了凡四训上说，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这个善呢、啊，为什么未论这个要行善以前呢、啊、首先要先什么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然自谓行持岂知造孽啊，以为自己在行善，但是理不明啊，善心做了恶事啊。最好的一个例子，吕文义公辞掉相位回去，看到一个人喝醉了是吧，挡在他面前很嚣张，那吕公很慈悲，算了算了，不跟他计较，绕过去。一年以后这个人被判死罪啊，吕公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做错了啊，假如当一年前我看到这个情况，把他送到官府去给他严惩一下，小惩而大戒，他就引以为戒，不会那么嚣张。因为他这个行为以后，老子连宰相都不怕，宰相都怕我三分，他就完了。所以仁慈啊，不只要有自受用，还要有什么他受用，要考虑他，他现在这个行为这样，他很狂妄了，怎么办才能帮得住他？一定要让他得到教训。所以佛法为什么说听经重要，明理重要？你明了理，你才知道怎么去利益自己，跟利益他人。那刚刚问大家问题，其实每一个学长一回应回来，他的事中又有理啊，然后大家都参与其中啊，然后互相啊又感动又笑，印象深刻啊。承德一个人在这里唱独角戏，唱着唱着还有人梦见周公，你看刚刚这样大家笑得那么开心，没一个人梦见周公。所以我们就一切随缘，神光不要太执着，一切随缘，我们就顺着缘。你看包含这个我们普利刚刚的回答，也不是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你看他的思考也很有逻辑，不断的从根本去思考，最后 他就请自己住世了。哦，接下来我们看，其实啊，《华严经》这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在当下。你不要又有一个念头，华严好高哦。华严是不是佛陀讲的？那佛陀是随众心心因所自量，那他在娑婆界讲的经，气谁的机？娑婆界的嘛，那气不气我们的机？会不会佛陀讲完说，嘿嘿，哦，这嘿嘿是我家的，对不起，你做不到，不可能嘛。师父说那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你不止遇到华严哦，还不止这么殊胜呢，你还遇到了一个善知识把华严演给你看了，你还不照着华严做，那不是糟蹋了他老人家的表演？对呀，我请问大家，现在这个世间最难搞的是哪件事？宗教团结。你看现在那么多恐怖爆炸，什么造成的？宗教之间的冲突。当然你再更深入一点，利益的冲突。全世界最复杂的问题，老人家花了多久把它搞定了？哎，你说老人家搞定了，可是这个世界很多地方还很乱呢。大家要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有他的共业呀。假如这些共业佛菩萨都能背，佛菩萨早背完了。他是同体大悲，他能背他还不背，那怎么慈悲？所以我们学感应篇就很清楚了。祸福无能无门，为人之造，那是他自己感召的，那是他自己的恶业感召来的恶果。佛菩萨也不可能能帮他背呀。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释迦族要灭族的时候，他用神通把好多人、几百人放在他的钵里面救他们。后来啊，我救了很多人，一打开里面都是血水，神通不敌业力啊。那佛菩萨谁没有神通？那都可以帮我们把业消掉，因为那都是我们自心变现的，只有我们的心转，这些业才能转啊。哦，那最复杂的事，老人家这么容易就化解，他把华严的方法用上了，各个第一呀，不是化解了吗？各个第一，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不是普贤行。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对每一个宗教广修供养。一讲到自己宗教，忏悔业障，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人家做的好，随喜功德。天主教办医院办的好，随喜功德，我们有能力还要支持他，不是华严吗？然后又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呢，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呢。所以你看道理都通了，去跟其他的宗教讲，跟基督教讲，你相信相不相信你的神有万德万能？哦，人家马上相信有万德万能。那你相不相信呢？他有神通道力啊，他能在佛教变现释迦牟尼佛，他能在伊斯兰教变现穆罕默德，因为那个时代啊，交通不发达，那其他那么多地区，他怎么去度啊？ 所以都是你的神的神通变现他们可以接受的身份去度他们。啊，一听啊，很高兴，都是我的神变的，一个神，只有一个真神，就是我们大乘经讲的一个自性嘛，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嘛。你看理论一讲，没有宗教反对，不就团结起来要做四摄法，请客送礼。好，好，所以我们遇到师父不容易啊，这个缘好好珍惜啊，跟着他老人家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哦，前面还有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就是把我放下了，度众恶缘，把自私自利放下，开示正道，度众度度为度者，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什么时候过这样的生活？念头。什么时候过这样的生活？当下。你还有其他的念头，又是分别心、执着心起来了。六根接触六尘，你会吗？不分别，不执着，就会修了。好，那我们顺着刚刚方晴学长讲的家文化做表率，这师长强不强调？强调。请问一条龙假如没有家文化，一条龙能产生作用吗？所以一条龙里面呢，有孝聪哦，有于海哦，有方晴哦，有普利哦，有没有？你相不相信接下来谁在讲，谁都在里面，重重无尽啊，哇，很有味道。是看哪个是主，哪个是伴。没有家文化，老师都吵架，再好的学生培养得成？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师父的这些救世理念呢，它是融在一起的。好，那大家当前是什么缘，当前就尽力去做。好，这个是家文化。来，我们集团的学长，好，我们袁玉学长。
法师好，大家好，就是目前还有落实，就是和合的团队，
六合敬团队，
对，还有一个是慈心不杀，
慈心不杀，
对，
戒杀方式，这个对我们眼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请坐。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欲知四障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为什么这个世间会有战争？根源不是谁看谁不顺眼，那是表象的东西，根源是什么？杀业。所以怎么让世间人戒杀放生，才是真正化解刀兵劫战争的大根大本，甚至于是化解温室效应现在唯一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众吃素。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废气？因为要吃肉， 养了一大堆的牲畜，他们排出来的东西啊，那些一氧化氮啊，这些东西就是温室效应最严重的，比汽车排出来的还要严重很多。甚至于你要养这些牲畜，又要把原始森林都要砍掉，原始森林一砍掉了，地球的肺越来越小，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要化解这个世间的温室效应跟战争，从哪里做起？餐桌做起。哎，好，来，还有哪位学长？好，我们清文学长。
好，法师好，大家好。曾经听过师长关于大饭店的一段开示，就是只要看到阿弥陀佛，一个客人从住进去到他离开，至少能够念上十几句，乃至于更多。所以由此呢，我就联想到啊，其实师长应该是跟诸佛菩萨同一个鼻孔出气呀、啊，最终是让一切有缘的众生能够种上这个金刚种子，最终能够求生净土，一生圆成佛道，得到究竟的解脱，然后再广度一切有情。啊，
好，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法华经》是成佛的，是法华。啊，《法华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这成佛啊，这一句佛号是金刚种子。大家现在在大饭店的护持之下，吃啊、用啊、睡都很欢喜。请问大家，这一个牌子竖上去容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啊，甚至也不要说你们不了解，连同仁，你们就是大饭店的同仁都不一定知道。啊，因为有一些很紧急啊，很难的，都谁在处理啊？我们吴董事长在处理，你们没有仔细看，他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没有啊，我们吴董事长看到我们都笑得很开心呢、啊。那就像垂德的父母，他一定跟他：“你好好念书，好好念书。”啊，他们在耕田的时候辛不辛苦？你说他的父母会跟垂德：“垂德啊，我很辛苦，我很累啊，会不会？”垂德，你爸爸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你看。父母的心、师长的心、领导的心，通通是一样的。他们有那个责任呢、啊。所以为什么父亲是天？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君是天？他有他的道理啊。看得懂的人，他就念恩呢、啊。什么叫上报？是重恩呢、啊，没有父母扛住，我们怎么健康成长？怎么有这些好的因缘？哎，哦，没有师长老人家，他一生忍受这么多侮辱、艰难困苦，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修学环境？不都是受他老人家福报的庇应吗？所以懂得去领悟的人，他会突然成熟了，突然长大了。长大不是说你多吃一点你就长大了，那是身体呀、啊。成不成熟，那就看他念恩，看得懂恩，知恩的人，他很快就长大了。为什么？知恩的人必然感恩，进一步什么？报恩。好，还有没有哪个学长？好，秋香学长。
大饭店他做的事情就太多了，要讲也讲不完。我就讲一点，就是特别突，就是比较特别。
没关系，你尽量讲。
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饭店的那个四境文化，它是那个是对外的，就可以教化人心，就敬荤、敬荤心、敬非夫妻同房，还有禁烟禁酒，这四境文化就让一些没有闻到佛法，然后有缘走进饭店的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这个伦理就是他们也能够知道这个伦理道德，就是特别的就是那个非夫妻同房。
禁烟
禁
酒
禁荤心禁非夫妻同房，就是没有结婚证的人也不能够到那里去住，
所以、这个、
他们慢慢就有
大饭店是一方净土，这里没有造业的机会。
是的这个就是对外的，然后对内的就是有教育。就像刚刚方庆学长和袁云学长说的那个和团队和家文化，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中积福，然后也可以学习增长慧命，还有很多。那我就先这么说。
你没关系，不要客气，继续讲。
也说不完。
不是你真的有的话，你讲没关系。
大概也你就大的就是这些嘛，然后小的也是从这里面延伸出来。
你有想到的，有想到的就讲。不要客气。一家人不用客气啊。
在那里工作没有那种不像到别的团体里去上班有那个排外，一下子就能够融入进去，然后也就是幸福感就是有很高的幸福感，不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啊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融入进去，然后大家也是像兄弟姐妹一样，真的有那种家的感觉。
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听秋香讲的每句话？都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哦。这个社会乱在哪？为什么人会小学就要自杀？请坐，他都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你看到这里很快就融入了，不会排。根源是这个社会是从幼儿园就叫竞争呐。到最后说没有竞争活不下去啊。好，没关系，你有没有空吃顿素食？可以，你请我就去。好，进去大饭店。哎，感觉这里的人磁场不一样哦，对人都很和谐哦。这我不大相信，但是呢又觉得好像蛮特别的。好，他们好像有招聘仪式，我潜进去看看他真的还假的。好，哎，他进来，反正不行，我就走人就好了。进去说一声，哎，他干真的呢，哇，这么和谐，哎呀，居然这个世间还有这样的团体，这个团体立起来了。全世界最大的危机在哪？信心危机。你看师长老人家讲，他联合国参加那么多场，把老祖宗的东西讲完之后，人家给他一句话，是理想做不到。老人家怎么说？给我当头一棒啊，冷水浇头啊。接着师父怎么做？你看，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行永不退。他找方法，那既然他都怀疑，得什么？做实验。所以师长老人家他的智慧就是洞察问题，马上有解决的方法，这叫智慧。我们可能就发现问题就很痛苦，没有赶快把法给用上去。所以师长老人家一接触什么，他有一个理念就出来，因为他看到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一条龙一直强调？已经看出来一定要有圣贤人才有办法。好的理念没有圣贤人去做也没用啊。人存正举啊，为政在人啊。好，那我刚刚叫秋香尽量讲，不要客气，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呢。 他讲的越多。一个大饭店里面有几个老法师就是的理念，全部在里面啊，没有一个漏掉了。他的员工的小孩，你看他的员工都护持人家，一个进来最少念十声出去，功德大不大？结果一怀孕生出来耳垂很大。有福报的人呢、啊，哎，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啦、啊。所以为什么说福慧双修，没有说慧福双修啊？等觉菩萨还要花一百劫修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三头六臂也用不上啊。所以修福重要，福好不好修，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所有的里面也在大饭店，所有的里面也在一条龙。好，那诸位学长，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谈的。我们要心包太虚，修学圣教的人心量扩大是第一步，尤其要做弥陀弟子，没有把虚空法界放在心上，这个叫有名无实的弥陀弟子。哪有你当他老人家弟子不跟他同行，那怎么当他弟子？一切皆成佛，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他老人家希望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成佛。那我们要给宇宙表法，首先要先给地球表法吧。医报随着正报转，可是这个医报正报要先拉回来最近的医报吧，这是学习的次第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才能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天下是国家的医报，国家是正报，国家是医报，家庭是正报，家庭是医报，修身是正报，修身是医报，诚意正心这颗心是正报，是吧？所以为什么说高高山顶立，还有什么深深海底行。好，那我们现在要给地球做榜样，首先要把哪里做好？中国。现在只有中国可以救世界了，其他的他没有这样的祖先的智慧，他解决不了。好，中国要做榜样，要从哪里下手？大饭店哦，要从教育下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有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就是人心，人心，其他钱啊、外交啊、武器啊、什么什么都解决不了，只有教育才能解决人心问题。所以老祖宗这句话很有智慧，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好，那只有教学为先，教育最重要。那请问要振兴教育，现在要在什么地方下手？师父说了两个，救急国文补习班，就是我们现在集团的七天班啊，或者每一个礼拜宣讲经典，这叫救急，是吧？ 根本呢一条龙。好，那既然一条龙是根本，要从一条龙做示范才能振兴整个教育。其实陈德现在跟大家交流的重点在哪？我们现在要找到可以把中国教育振兴的支点啊，把支点找到了，可以把地球翘起来吧？啊，把支点找到了，可以把中国大陆的经济翘起来吧？现在假如支点找到了，可不可以把中国的教育振兴起来？可以啊，就是要一条龙的什么实验，因为信心危机啊，你没有做出来，人家不相信啊。好，那你要做一条龙的试验，还得本土化、现代化，重不重要？结果你那个一条龙是在体制外的一条龙，说那你做得到，我做不到。请问现在大部分的人在哪里？体制内，而且国家已经下文了，要接受义务教育，不可以以私塾啊、国学取代什么义务教育，都发文了。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度德量力，审视责任，这些都是我们要客观了解的。所以这一个实验在体制内做成，实在讲教育官员苦不苦啊？家长苦不苦啊？老师容不容易啊？大家好像现在很努力的人，他也觉得好像方向需要调整，可是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做。那教育界的人有多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都是应试教育的话，把孩子的悟性都什么，都变成考试机器，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啊。陈德也不愿意这样啊，我也是这样出来的。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考考考，考到最后都没有人生的目标去了。所以实验重要。好。所以当今之事，舍我其谁？阿弥陀佛，谢谢大家。你们好像还没有回魂啊，我再讲最后一句话啊，最后一段啊，因为收个尾啊。刚刚说会修释迦牟尼佛把人世间最恶的缘转成法缘，更重要的不止化解了这个缘，给了乔成儒一个法缘，一个成就的机缘，更重要的给了后世1200年所有的佛弟子一个忍辱最好的榜样，把人世间最恶的缘转成对后世所有弟子最大的供养。因为我们以后走这条路遇到什么，跟他老人家一比，小巫见大巫，有什么好放在心上的，就过关了。所以这个恶缘来的好不好？好耶。所以诸位学长，你假如遇到人世间最大的磨难，恭喜你，然后这个上天特别瞧得起你，他不找别人就找你。哎，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哦，我讲这话有根据的啊。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些 学长十几岁啊，他们走这条路也很不容易啊，他们也经历很多磨练呢，跟他们一样遭遇很多磨难的也不少啊，他们走通了，可以给很多人信心哦。所以每个人的缘不同啊，都可以广修供养，都可以给后世的人一个最好的榜样，这都是无量的功德。所以师长老人家，我们感恩他什么？他也面对人世间这么大的磨难，弘法三十多年，最后被人家赶出去，大不大？他老人家怎么面对的？最大的磨难就是他老人家提升最快的因缘，逆增上缘。老人家离开台湾的时候写了一段话：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呀、啊。很多弟子气得要死啊，他老人家上去了，哎，又在新加坡三年，又不得不走了。他老人家写的：除逆境随恶缘，无惩会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这个话怎么来的？他老人家亲证的境界啊，那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又上去了，结果一到澳洲去，世界的人，联合国的人就接上去了。所以把老人家赶出台湾的是不是佛菩萨啊？赶出新加坡的是不是佛菩萨？所以你看师父演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佛菩萨，所有的缘都是来成就我的，只有他老人家是学生。这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好，那这节课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